下面呢，师父想告诉大家，我们经常讲叫缺阴德。那么我想告诉大家，什么叫缺阴德？那么阴德到底是什么？阴德到底是什么？那么行善的人呢，叫阳善，阳就是太阳，阳善。我现在做一件善事，如果你做善事不被别人知道，那么你就是叫阴德啊，积阴德。阴德呢，实际上并不是一句坏话，因为呢，很多人积阴德就是在背后帮助别人，成全别人，不为别人知道，这个人就是积阴德。但有些人呢，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呢，他去啊，去骂人家，歧视别人，伤害别人，捉弄别人，那么这就叫缺阴德。所以呢，中国古代啊，有一个故事叫赵氏孤儿，这个故事非常有名，舍身救赵武的公孙楚旧啊，他呢就是牺牲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们呢服忠锄奸，他们不求回馈的阴德。其实这个故事啊非常的精彩，我想把它浓缩短一点告诉大家。当年皇上呢，他呢受到奸臣的挑拨，他就把一个忠臣的一家呀，过去你们知道，如果皇上对下面的一个大臣说你犯法了，他要把你一家，不管你的亲戚朋友，全部要斩首，因为他要斩草除根，他要300余口，要300多个人，全会怕你以后有一个人以后活着会起来跟他报仇，尤其是他的孩子。那这个公孙楚旧呢和老成英，一个叫公孙楚旧，还有一个叫老成英，这两个人呢，他们呢就商量，现在他有个孩子啊，有刚刚婴儿1岁多大，这个孩子呢我们要把他保留下来，以后大起来好可把报仇，但是呢抓到了肯定是杀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我们不能让他杀掉，那没有办法把这个孩子救下来，肯定全国找，肯定找得到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老成英啊，他说，哎，我有一个孩子跟这个孩子差不多大小，我们来假装来换一下，把我的孩子呢假装的藏在公孙楚旧的家里，我跟他说，然后呢老成英呢自己的就把这个小孩子呢藏，然后呢成英呢他就去跟皇上说，禀告皇上，我找到了你要找的那个啊，他的孩子了。皇上说在哪里啊？然后就说就在啊公孙楚旧的家里。结果哗，一大批兵马过去，在他家里果然找到了刚刚几个月的小孩子。一看见，哈哈，你还想就跟这公孙楚旧，你还想把这个孩子留下啊？斩草除根，当场就把孩子往地板上一摔，子当场死掉。实际上摔死的是老成英的孩子，成英的孩子。然后呢公孙楚旧他不要命，因为他为了救这个孩子，来拉出去斩首。好了，公孙楚旧就死掉了。然后呢老成英就含辛茹苦的把这么小的 baby 慢慢的啊，居然的一天一天养大。这个皇帝呢，就是这个皇帝和他这个奸臣呢，因为他觉得这个老成英立功了，就视老成英这个儿子为啊皇上的义子，所谓他的义子，其实呢就是这个报仇雪恨的人，然后让他慢慢慢慢长大，等到长了很大的时候，他才告诉他，原来这个你的义父啊，就是杀你的仇人，就是这样。这一段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叫收孤救孤，搜查这个孤儿，救了这个孤儿，这个就是告诉大家皆阴德。我们实际上要懂得，古时候有很多有道德的人，他们是什么呢？良心特别慈悲，他们叫灵蛾不点灯啊，未鼠长流犯，这句话就是说我非常怜悯这个蛾。大家知道飞蛾投火吗？你只要有火，这个飞的直蛾啊就飞到火上，火就把它烧死。他为了心疼这个蛾不要到火上烧死，他情愿不点灯，时候的人很慈悲的。然后呢未鼠长流犯，就是为了 老鼠怕老鼠饿死，他还经常留一点剩饭让老鼠来吃，积阴德，这叫。现在不得了了，看见老鼠打死，看见蟑螂打死，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为了啊，我们还有呢，积阴德还有很多方法。过去呢叫分粥，做一大锅粥，有钱的人做一大锅粥放在家门口啊，只要穷人路过，免费给你们吃。那么就是在观世音菩萨的这种慈悲的日子，六月十九、二月十九、九月，还有的呢，就是叫筑桥铺路，这是现报的，很多孩子就会。还有呢，捐棺义葬，就是人家家里死了人了，你没有棺材，他买不起棺材，你给他买一口棺材，都是做善举。还有呢，急救啊，救助、急难救助，都是积阴德。哪怕是你在马路上走的时候，你看见一块香蕉皮，一个湿的东西，你把它剪下来，你心中在想，我不要让它把别人滑倒，这就叫积阴德。所以做好事不留名，这就是佛把上面经常讲的叫无相功德和无相布施。所以做好事不留名的人，他就是得到别人尊敬的人。所以做了好事到处去吹，你看这是我弄的，你看这是我弄的，这个人人家大不了就哦，背后告诉别人，这就是他，我没做什么，应该的，都是大家的。这种人叫品格高尚。大家知道当年佛陀在人间的时候啊，叫比丘的人苦护额，还有梁武帝的颁令禁屠之招，美国林肯总统的解放黑人奴隶，都是积阴德的。我就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听。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是正法时期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些比丘多好，他们是怎么呢？有一个比丘，他呢言波七十，那个时候呢比丘就是和尚啊，他们敲门，施主行行好，施主一看比丘来了就给了啊。那么这一天呢，他敲门呢正好呢敲到一个卖珠宝行的一个老板的家里，敲门进去呢，这个珠宝行的老板呢一看，哦，这个师傅来了，来来来，到里边来，我请你吃饭。那么一到里边吃饭的时候呢，正好呢这个啊是他太太开的门，把这个比丘呢请到家里。太太啊请上去之后，这个先生回来了，珠宝商回来了，一回来之后呢，他一看，哦，这个师傅在吃，就跟他说，太太，我买了一颗珠宝啊，你看很漂亮的，放在他一转身呢，突然之间珠宝没了，珠宝不见了。珠宝不见了之后呢，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都不知道为什么呢，是鹅，有一只鹅啦把吃掉了。当时呢又没有人，那么这个珠宝商回头一看，这么漂亮的价值连城的珠宝突然之间没有了，大发脾气啊，说一定是你偷的，这里只有我和我太太还有你三个人，不是你偷的又是谁偷的呢？结果问他是不是你偷的，但是这个比丘啊，他看见鹅偷的，但是他知道只要告诉这个房东，这个鹅一定有杀生之祸，要把它杀掉，因为杀掉之后把这个珠宝要拿出来，他心里慈悲，不要把鹅杀掉，他就很慈悲的，他就说我不知道，可能我不知道是放在哪里了。结果被主人一顿暴打，打的血都打出来了。主人说，我供养你给你吃，你居然还偷我们家的珠宝，你真不是人呢、啊！打的来血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鹅啊一闻到血迹啊跑过来了，跑过来吃血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主人啊又生气了，那个鹅啊一看这个鹅还来捣蛋，还来搞，一棍子把这个鹅打死。打死之后呢啊，就是把它肚子啊看，原来一肚子在里面，一颗珠子在里面，找到了。那么这个主人就说了，他是非常奇怪，就问他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讲啊，你早点讲，免得受皮肉之苦啊。 的师父就说，因为我不想你杀害生灵啊。这个时候这个主人非常的忏悔作礼啊，然后送给大家。要记住，这种就是一个人的慈悲心。所以我们做人不能没有良心，多了还要多，做了还要做，这就是做人的贪心啊。所以希望大家从这个故事当中要懂得，要学佛，要成为一个好好的学佛人，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慈悲心啊。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说，积金以益子孙，子孙未必守，如皆阴德与冥冥之间，则子孙有长久阴德的护持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给孩子再多的钱，他也吃得完用得完，子孙未必守得住这些钱。所以其实钱是属阴的了，你们想想看，当一笔遗产刚刚来到人间的时候，这个主人过世了，孩子看到这个钱，第一就是打官司。所以钱是属阴的了，属阴的东西都要藏藏好的了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接阴德，积阴德与冥冥之间，你子孙有长久的阴德护持，你说你的子孙会很好。看看世界上很多潮州人，台长曾经到潮州参观过他们的博物馆，很多潮州人的祖上都是架桥铺路，而且做很多善事，大善大德的人，他的孩子就易做得好，这就是阴德。所以我们越来越顺利的人，要多积阴德，少少的缺德。